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马拉基书四章二到六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读完了马拉基书四章二至六节，或者有人会忍不住发出疑问，这段经文提到的先知以利亚在这里到底是指哪个啊？根据列王纪上第十七章还有列王纪下二章十一节的记载，以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先知。马拉基死了之后，神藉先知的晓谕是沉寂了四百多年，才再有一位好像以利亚的先知来到，预言救世主尼赛亚耶稣基督已经降临。根据马太福音十七章十至十三节同埋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的记载，这一位先知就是施洗约翰。他要叫百姓认罪悔改，预备好自己的心来到迎见耶稣，因为耶稣不但带来和平和合一，还要为拒绝悔改的人带来审判。或者还有人不禁慨叹地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就预示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了。马拉基呢，他具体地告诉我们要怎样委身给神，神是配得我们为他献上最好的。我们不但要改变自己错误的生活方式，我们亦都要重视家庭，同配偶相伴终生。此外呢，我们亦都应该让神来炼净我们，并且将我们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来献上，同时明白到我们根本是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马拉基以末日的审判来总结他的信息，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末日是一个喜乐的日子，因为他们可以在永恒的国度那里与神同在了。但是对那些离弃神的人来说，他们就要好像干草被火烧尽。神为了帮助世人来面对审判的日子，差遣了好像以利亚一样的使者施洗约翰来到，为尼赛亚耶稣预备道路。新约就是从这位先知呼召人认罪悔改归向神而开始的。虽然归向神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到最后我们必定会觉得这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根据马拉基书最后几节经文的记载，公义的日头所指的就是自己发光并且作为光源的耶稣基督，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这句说话象征基督医治病人的各种疾病，以及救赎罪人的灵魂的事工。我仆人摩西的律法， 呢一句意思就是指训蒙的师傅律法将我们引领到基督那里。神在何烈山所赐下的律法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是神为了血缘的和属灵的全体以色列而立的永恒之约来的。神之所以将律法委托给摩西，以他作为管家和仆人，是为了要令到立约的百姓纪念并且遵行神的律法。差遣先知以利亚这句说话让我们想到紧接着摩西出现的是以利亚，进一步又联想到在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一同出现的摩西和以利亚。这里是预言尼赛亚的先驱施洗约翰的出现，他拥有和以利亚相似的心智和能力，因为律法和先知的话成就在耶稣的身上。这里的经文亦是在督促以色列，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之前，是应当谨守遵行律法和先知的说话，来到预备迎接尼赛亚的降临的。马拉基书四章六节就表明，施洗约翰的事工就是要令以色列儿女回转，使他们效法先祖的敬虔和信仰。因此施洗约翰所发出的呐喊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这个是免受神咒诅的唯一解决方法来的。马拉基书最后这段经文记载了神亲自向敬畏他的人来说话，就是那些已经悔改的并且渴慕见到神得胜公义可以伸张的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造成烈火的太阳是会成为一个公义的日头，为喜爱公义的人带来健康带来医治，而他们将要好像牛犊般被放出草场享受阳光，而他们是会跳跃的，心中得着释放的，为公义的德性大大的欢欣。公义的日头这个词语呢，在圣经里面只是出现这一次的，至于呢好像带有翅膀的图像就是代表了太阳的光线，让人想起近冬纪念碑上有如翅膀一样的太阳光环。当万军的耶和华带着全能而来彰显他自己作为一位审判主的时候，这一幅这样的图画就是最适合不过了。从前因为行义而遭受痛苦的人，他们应该是最能够欣赏到这里出现的大翻身。他们本身不可以报复，在没有盼望之下一直是咬紧牙关，但是现在恶人要烟消云散了。每一个时代受到逼迫的信徒，他们都渴望这种戏剧化的终局可以出现，神永远的治理有如旭日高升，先知就渴望首先会有普世悔改的情况出现，如果不是呢，不悔改的人的灭亡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亦是无法避免的。马拉基书的最后三节呢，是相当恰当的一个结论，而这卷书亦都成为十二先知书的结束。希伯来文圣经的结尾呢，是书卷而不是先知书，但是我们的旧约圣经呢，就依据希腊和拉丁文译本的顺序，当然这亦显得是相当合宜的。这里提及到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以利亚，而主耶稣在变像山上就曾经和这两个人物对话，一方面是回顾过去的约，另一方面就是瞻望未来将要成全的约。要来到的以利亚这个应许呢，保证了在末日来临之前将有再一次先知的声音。马拉基书四章四节提及的律例典章呢，特别是指整个摩西五经的， 用生命记的词汇作为一种表达。当纪念这个劝勉在生命记是用过13次，要人注意他们被神拯救的经历。而这里就是呼吁所有以色列人要遵行摩西律法。这个名词主要是指立约的时候当尽的义务，后来就是指摩西五经、律例、典章，狭义来讲是指原则性的法规和个案类的法则，不过后来经常用来讲神的律法。何烈就是西乃的另一个名，经常有人说这个是专属于申命记的用语，但是在出埃及记都出现过，而西乃就出现在申命记33章2节。如果以色列人不听马拉基的预言，神就要令他们记住神的律法乃是命令，而一位大君王的命令如果被忽视，那他的子民一定遭受惩罚了。读完了过去的命令，马拉基就瞻望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这个是约珥书2章31节的用语。不过呢，那个时候之前将会先有警告，用以利亚来预表未来那一位先知，或者和刚才提过的何烈是有关，因为他亦好像摩西一样是在那里从神领受启示。而以利亚成为全国道德的催化剂，没有一位先知好像他一样这么戏剧化地就改变了同胞的态度，影响全国的命运。或者作者认为以利亚就是马拉基书三章一到三节的使者，他可以叫火从天降下，在何烈山见到耶和华的狂风、地震和烈火，又被火车、火马从以利沙的身边去接走。他并没有经历过死亡，那就表示他仍然活着，可以执行他的任务。这位未来先知的使命呢，被形容为是在两代之间架起桥梁的。十诫当中第五诫意味家庭就是社会最基本的学校。在这个小世界里面，人是可以学习到权柄和服从、爱和忠诚、信服和信任，是远远超过在其他地方的学习的。如果神的说话成为家庭的指南，那整个社会呢都会因而改变。马拉基最后的说话可以说是另一个惊吓的抉择，他讲到神的咒诅。咒诅这个字和分别为圣的概念是有关，指出了一种的禁忌，专门用于毁灭。只要有人咁喐动原本起誓要献俾神嘅嘢，咁佢就会遭受灭绝噶啦。因为呢啲嘢系为圣嘅，唔系俾世俗嚟使用嘅。迦南人嘅城同埋人口都系属于其他嘅神明，所以呢系受到咒诅，要全然灭尽。而呢一种凄惨嘅命运，后嚟就成为最后审判嘅一种恐怖写照。能够逃脱嘅人，乃系蒙受咗嚟自神嘅大恩嘅。马拉基书四章六节所记载神所讲嘅说话，有学者就喺形容以利亚嘅时候呢，系曾经引用过嘅。根据路加福音嘅记载，天使传话给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的时候都曾经提及到。根据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记载，耶稣指认马拉基书三章一节的使者就是约翰，以利亚亦是约翰。不过根据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的记载，约翰就曾经否认他是以利亚。按照一位学者的看法，根据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和路加福音三章十七节的记载，约翰认为耶稣就是有如火的人。无论约翰对他自己的角色有什么认识，他都是深信尼赛亚时代已经被引进，而且如果要逃避最后的审判，就必须先经过试炼的火。 他显然是非常熟悉马拉基的信息，亦都深受当中的影响。至于施洗约翰的期待呢，在耶稣一生里面未曾实现的，因为主第一次来临和他第二次降临之间呢是一段的间隔，恩典的时日延长，最后的审判延后。这样并不是说审判已经取消了，根据启示录22:10-15的记载，旧约结束的时候的警告，在新约结尾的时候是未曾消失的。所不同的就是新约的最后一句仍然是以因为来到作为结语。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已经完成了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领略中览，结束了旧约圣经的游览历程之后，我们现在开始将要带领大家继续搭上这架圣经巴士，开到穿越圣经之旅的终点站，就是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研读历程。希望这一段新的穿越圣经旅程令你更加期待，带给你更多惊喜和得着。当说要开始查考研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心中觉得是很复杂的。读到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书卷之一启示录，是令我心生畏惧，不过同时又大有喜乐。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告诉我们听关于世界的结局。当我们看回现今的世界局势的时候，我心中是很不安的。放眼远望，也好像是一片漆黑，根本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局。当我揭到圣经最后一卷书，细心研读，圣经就告诉我们，结局将会是美好的。虽然看起来魔鬼似乎在世上呼风唤雨，但是神是能够解决他的。神最终要重新掌权。其实神从来都没有失去主导权，神一直按照他的时间表，让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来掌管王权。现在看来世界的确是幽暗，我认为如果有人能够很乐观地去看今日的世界，那他的脑筋一定是有问题。世界的处境真是非常险恶。不过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为什么？因为我有启示录，我可以对每一个信靠基督的人来到去讲得很清楚，不要担心，这一切都会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因为神掌控未来，所以呢，我要与主同在。就正如加尔文他曾经讲过，我宁愿呢先输后赢，都不要先赢后输。让我告诉你，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有很多的亏损，但是到将来我们必定是得胜的。我可以知道结局，因为我是读紧启示录。于是我亦很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认真的来到研读启示录。正如之前所讲，我是以恐惧战惊的心情来到读启示录。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圣经知识呢可能还未足够。你都见到启示录是圣经的第66卷书，即是最后一卷。这样就表示在读启示录之前是必须先读完其他65卷书。咁你必须对65卷书嘅背景有相当程度嘅认识先。除咗心里面要牢记圣经记载嘅事情之外，我哋仲要对嗰啲内容信息有所感受。读启示录第二个令我觉得心生敬畏嘅因素呢，係关于提醒。我哋喺读启示录嘅时候，当下嘅社会氛围呢相当唔好。 原因唔单止系我哋身处一个怀疑不信嘅世代，日子又过得黑暗、艰难、绝望。我哋见到喺政治、科学、教育、军事或者娱乐界等等，每个领域嘅领导阶层都有失职守。教育界连校园都掌控唔到，仲能够为世界培养领袖人才吗？企业界就被财团嚟到去掌控，而家连演员都能够在媒体嗰度分析世界大局，听下佢哋讲咩，讲几句你就知佢哋冇内涵。不过佢哋依然大言不惭，却系讲唔出有价值嘅内容，冇一个领域可以提出解决方案，显然欠缺领导人才，冇人能够带领我哋从咁样嘅处境当中去脱离艰困。我哋身处艰难时期，我认为这个亦是教会有史以来最差劣的一个时代。教会对时下的难题都好像没办法，教会的人数还能够继续增长吗？现在的人大家渐渐富裕了，不过呢，因为富裕阻碍心灵对真理的渴慕，却又是另一个事实。虽然解经家对启示录的细节有很多不同看法，但是他们在主要诠释上面有以下四个主要的派别。第一，前千禧年派。这个学派认为启示录所有的预言是已经完全应验的了。这个派是主要是针对约翰以及尼禄时期的教会。大部分德国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认为约翰写启示录的目的是为了安慰当时受逼迫的教会，用当时基督徒能够理解的隐喻来到去写成。而我要讲一下，启示录的确安慰了当时神的儿女，亦安慰历代以来的人心。但如果坚持说启示录所有预言都已经应验呢，就等于将启示录排除在圣经之外，认为这卷书对现代人毫无意义了。我认为这种讲法是经受不起历史的考验的。第二种的派别，历史应验学派。这个学派认为启示录的异象持续应验当中，从约翰的时代直到现今。对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来讲，我相信这样的讲法正确的，但是不应该停止在这里。我们见到的启示录是还有针对将来的预言的。第三个派别，象征性的历史学派。这个学派的讲法是根据历史的理论作出更细致的诠释，认为启示录里面的两个兽，既跋扈又偏狭，是指罗马政府。这卷书主要是要帮助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基督徒，而根据这个理论，这样启示录里面大部分的预言是已经应验了的。对今日的教会来讲，启示录只是属灵教训。我们称为无千禧年派的看法，大部分就是采用这种观点，将启示录的目的和本意是消耗尽。以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从无千禧年派的观点研究希腊文和英文版本的启示录，单单一句这都是象征性的讲法，就将启示录一切事实一笔勾销了。不过又讲不出这些象征代表的意义，他们又会从这个观点衍生出一些奇怪的解释，这些就是他们的问题。例如一个解经家在这些的象征当中说见到马丁路德和改革中，另一个人就可能解释到印刷术的发明。我认为这种解经方式是辜负了亦是伤害了神赐下启示录的心意和目的的。第四个派别，千禧年历史学派。这个派别认为启示录是一卷预言的书，启示录从荣耀基督的启示来开始，然后是关于教会历史。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教会将要被提到天上成为辛苦，当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教会将要同基督一起来到地上作王一千年。这个是试验期，因为一千年之后撒旦会暂时被释放，然后永恒开始了。这个是普遍被接受的启示录的观点。现代人对这个观点会有诸多评论，他们不但轻视， 或者呢亦会好严厉嘅嚟到作出批评嘅。启示录系有六项好明显嘅特色嘅。第一，启示录系新约当中唯一嘅预言书。旧约圣经有17卷预言书，而新约圣经只有呢一卷。第二，作者约翰回溯到紧古，比起圣经中任何作者追溯得更远。约翰福音开宗明义的一章一节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跟着就进入神的创造。一章三节说，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然后约翰就写启示录，提到永恒的未来，以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因为时间关系呢，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Show Podcast。